有声书查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一次是出埃及记的第五讲。我们说过出埃及记的第一个部分一共有十一章，这一次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六章的十四节继续往下查考。
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插进来多余的族谱，可是希伯来人习惯用族谱来确定人的身份，所以呢，这一段呢，确实是一段必须有的记录。
这段族谱的目的是要从以色列民族的祖先来确认摩西和亚伦的身份，所以并没有记录所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让我们先来看第十四节到十五节。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这是流便的各家。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列、雅敏、阿霞、雅金、索霞和迦南女子的儿子扫罗，这是西缅的各家。
按照排行，流便是长子，所以第一个被提到的是他和他的后代，接着就是西缅和西缅的后代。
对，接下去16节到27节就比较详细的记录了利未的后代，因为摩西和亚伦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我先念16节到25节。利未众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利未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歌侠一生的岁数是133岁。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和母士，这是利未的家，都按着他们的后代。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以斯拉的儿子是可拉、尼培、细基利。乌薛的儿子是米沙利、以利沙反、西提利。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伊丽莎巴为妻，她给她生了拿达、亚比户、伊利亚撒、以他玛。可拉的儿子是亚席、伊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亚伦的儿子伊利亚撒娶了普铁的一个女儿为妻，她给她生了菲尼哈，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
按照的族谱，摩西和亚伦的名字就出现在利未的后代中，这就完成了非常重要的对摩西和亚伦身份的认证。
是的，在一连串利未后代的家族名字的最后，就是25节说的，这是利未人的家长，都按着他们的家。于是这份名单就清楚地保留了利未支派的传承，也预先为后来利未支派被神拣选成为祭司的传承留下了记录。
那么这份重要的族谱结束之后，在这一章的最后，也就是摩西和亚伦要进一步和法老对抗以前，神又再一次的确定对他们的呼召和使命。
这是26节和27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 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
耶和华神对摩西和亚伦的任命就是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也是神充分授权去让摩西和亚伦对抗埃及法老王。
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次神要求摩西和亚伦要按着他们的军队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表示神要求摩西和亚伦要率领的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要负责组织训练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部队。
不错，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按着他们的军队这句话再一次出现。出埃及记12章51节说，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从神启示的角度来看，从28节一直贯穿到第7章的第7节，就是释经学所谓的扼要重述。所谓扼要重述，就是圣灵把从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再重新把要点说一次，并加入新的亮光，然后衔接到后来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念第6章的最后一段，也就是28节到30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
这一段很明显的重述了从前耶和华神显现对摩西的任命和摩西自认不能胜任的往事。
接着第7章第1节到第7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
这段经文扼要重述了神给摩西的帮手亚伦的角色。摩西的一切都必须听神的，亚伦也需要一切都听摩西的，而法老的一切呢，都需要听亚伦的。同时，这一段扼要重述带出来的新亮光，就是当摩西、亚伦和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摩西80岁开始和法老对抗，亚伦比摩西大3岁。
扼要重述结束以后，圣经就把时间跟空间引到当下。第8节到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摩西当初领受了三个神迹，摩西也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过这三个神迹，只是埃及的法老王还没有见过，他不相信以色列人的神。
所以神预先告诉了摩西，当他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会要求摩西行一个神迹，来证明摩西和亚伦确实受了神的差遣。
亚伦在法老面前把杖变成了蛇，和神叫摩西把手中的杖变成的蛇，照希伯来原文所用的字是不同的。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把摩西手中的杖变成蛇，他所用的希伯来文就是蛇的意思。
可是亚伦在法老面前把手杖变成的蛇，希伯来原文通常不是指蛇，在以赛亚书第13章22节，中文和合译本翻译作野狗，英文圣经翻译作龙，诗篇91篇13节，中文就把它翻译作大蛇，英文圣经也翻作龙。以西结书第29章第3节，中文圣经翻作大鱼，英文圣经却翻作龙。以西结书32章2节，中文圣经翻作大鱼，英文圣经翻译作鲸鱼。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希伯来人没有太多的字可以用来描写亚伦所变的蛇到底是什么。
是的，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在这里的蛇很可能是出现在埃及河里最多的鳄鱼，因为它代表了鳄神阿佩皮，在埃及人信奉的各种宗教里就常常出现代表 Apepi 的鳄鱼图腾。
所以法老一看亚伦所行的神迹，就知道那是警告他们所敬拜的 Apepi。 于是法老招了埃及的博士和术士来，他们也照亚伦所行的照样的做了。
一般认为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所指的亚尼和扬比就是埃及法老的术士，有不少埃及蒲草文献也都提到那个时代埃及和法老养了不少的术士。
虽然法老的术士也能够做亚伦所做的神迹，可是金华牧师啊，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说明以色列人的神大过 Apepi。
可见呢，这不是一场摩西和法老的对峙，而是一场独一真神和假神灵界的对峙。
这场对峙的结果就是法老的心更加刚硬。
摩西向法老显了神的能力，证明了他是从耶和华神那里去警告法老的，可是法老拒绝了摩西，于是更直接的灾难就是要从神那里一个接一个的临到法老和全埃及了。
是啊，神要降的头一个灾就是把埃及的河水变成血。我们来念14节到1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弟兄姐妹，这一次神要法老认识 耶和华的能力超过了他们最崇拜的尼罗河河神。
埃及人相信尼罗河河神控制了尼罗河的潮汐，提供土地所需要的养分，给他们水产，使植物生长，是他们赖以养生的神。
神吩咐摩西去告诉法老，希伯来人的神就是耶和华。摩西手里的杖是神的杖，耶和华和他的能力足以胜过他们尼罗河的河神。
江啊，河啊，池塘，甚至在木器中、石器中都有血。这是强调不但是尼罗河，连其他沉水的器皿里也都充满了腥臭的血。
于是20节到25节说，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
全埃及的河里满了死鱼，而且腥臭。一连七天呢，埃及人都没有办法使用河里的水，他们只得在河水两边挖地取水。
结果因为神的怜悯，七天以后河水恢复了正常。法老却心里更加刚硬，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读第八章，在这一章里一共说到摩西行了另外三个神迹，向埃及人降灾。从第一节到十五节就是第二个灾，这个灾就是蛙灾。
我们先来念这一段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
这里所说的青蛙是在埃及很普遍的一种大型的牛蛙，埃及人也拜那种牛蛙的女蛙神。埃及人相信女蛙神是众女神之母，专门负责让女人生孩子和帮助产婆接生的女神。
对，神要摩西先去警告法老，如果他拒绝听神的吩咐，牛蛙就要倾巢而出，遍满全地去糟蹋他们，甚至进到他们的房屋里面、宫殿里面、床榻上、炉灶里、团面盆，连人的身上也免不了。
可笑的是啊，他们那么敬拜女娲神，却不欢迎牛蛙请门踏户。当然法老还是没有接受这样的警告，所以蛙灾就这么发生了。
第五节到十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和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 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在这个蛙灾里，摩西和亚伦照神的话，使牛蛙遮满了埃及地。遮满的意思就是铺天盖地的盖满了埃及地。
金华牧师啊，法老简直是受不了那些无处不在的牛蛙，于是呢，他第一次主动地招了摩西和亚伦来，只要他们求耶和华神叫牛蛙离开，他就会答应让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了。可是事实上，法老并没有守住自己的诺言。
不管怎么样呢，摩西还是为法老止住了蛙灾。可是法老一看见一切恢复了正常，就硬心反悔，不让以色列人离开。金佩啊，我们不是也常常这样吗？
是啊。
我们向神要这要那，等到得到了以后，就把神丢在旁边，完全忘记了。
那么第三个灾就势在必行了。我们继续念16节到19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次啊，摩西所行的灾是狮灾，埃及人真是什么都办，只要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会伤害他们的，无论是什么，他们都用惧怕的心去办。
狮子代表的是埃及人的土地神，当狮灾临到埃及的时候，那些术士还想要照样的做，可是呢，弟兄姐妹，这次他们做不了了。他们把他们的想法报告给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
这里说的手段两个字的原文是指手指，也就是说他们看出摩西和亚伦行神迹的手指和他们行邪术来欺骗的手指是不同的。摩西和亚伦有神的能力，他们用的是神的手段，不是骗术。
不过呢，狮灾的苦难还是没有叫心里刚硬的法老听得进摩西和亚伦的话，于是神就降了第四个灾了。我们来看20节到2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苍蝇是属于太阳神的蜃虫，这种苍蝇就是我们现代人叫做的马蝇的那种大苍蝇，或者有人称它作是牛头蝇，也有人叫它做虎头蝇。这种苍蝇呢，有一个锯齿形的口气，那些受到攻击的人畜就会在皮肤上留下非常疼痛的肿块。所以啊，马蝇的名声一向是非常的坏的。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八节就是用成群的马蝇来形容恶名昭彰的埃及大军，因为马蝇是埃及很普遍的一种大苍蝇，埃及法老当然知道马蝇的厉害。
这一次神特别说，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歌珊地却不会遭到这个蝇灾，这个显然是因为前几次的灾难连以色列人也受到影响。埃及人可能就会想，那不过是巧合而已。这一次啊，神要特别把以色列人分开，好叫埃及的法老认识耶和华。
不只是认识耶和华呢，而且要认识耶和华神是天下的神。也就是说，当神开始对付埃及人所崇拜的各种假神时，埃及人就知道天下没有一个人间的神能够抵挡耶和华神。
还有21节说神要分别自己的百姓，这个字眼应该是救赎，和他相对的字眼就是惩罚。当神救赎自己百姓的时候，也就是那些抵挡神的人遭受惩罚的时候。
是的，神果然照着他的警告行了，埃及遍地就因着成群的苍蝇败坏了。这个败坏不但只是农作物受到损害，连人带牲畜、房屋和田园也都给破坏了。
25节到27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
经过了蝇灾，终于法老让步了，容许以色列人的要求了。不过呢，法老要求他们就在埃及地去祭祀耶和华神好了。摩西拒绝法老的要求，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要用牛献祭，这就好像有人在回教徒面前杀猪献祭一样。埃及人看牛是圣的，所以他们一定会引起暴动的。
确实是的，在主前525年，波斯帝国大力乌王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位，他为了实现他父亲没有完成的遗志，挥军攻打埃及。他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把埃及人的圣牛放在他的军队前面，一路的赶进埃及去。埃及的军队因为不敢杀冲向他们的圣牛，那当然就战败了。
可见呢，摩西是非常熟悉埃及人的这种宗教文化，所以他才会用这个理由去拒绝法老的建议。
28节到32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
因为法老不诚实，一再的不守信用，所以在接下去的第九章，神就吩咐摩西一连又行了三个灾。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
弟兄姐妹啊，摩西每一次行的神迹都是耶和华神吩咐的，可见的神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决心是非常的坚定。因为埃及法老一直不肯放过以色列人，让他们出去祭祀耶和华，所以这一次呢，神要将瘟疫在埃及人圈养的牲畜上。
弟兄姐妹，埃及人拜各种的动物，所以这一次呢，神要对付的就是他们各种的动物神。经过了水的污染和到处堆积成千上万的大青蛙，加上狮子跟大苍蝇腐烂的尸体，全埃及就像出埃及记第八章二十四节所说的，已经败坏了。
经过了前几次的降灾，神已经预备好足够的传染病源，只要法老再继续的对抗下去的话，这些病源就能够在神的一声令下立刻爆发。结果埃及法老还是不理会摩西的警告，到了摩西给法老的期限，全埃及的牲畜都得了严重的瘟疫。
可是也像上一次一样，神却把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分开，他们的牲畜连一个也没有受到瘟疫的传染。
是啊，虽然法老派人去以色列人居住的歌山地查看，证实了这件事，可是法老的心好像吃了秤砣，铁了心，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接下去法老还有的罪受呢。可是我们这次查经的时间已经到了，弟兄姐妹，我们就等下一次再继续查考下去。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愿神祝福您。